仁波切或者是喇嘛在开示的时候都是讲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论，这个叫做尊经重论，把经放在经架上。他们不太读的，他们所读的都是论。佛学院十八年的时间都是读论，几乎不读经，都只读论啊，这是很大很大的特色。第二，有转世的传承，这个南传、汉传佛教都没有。传承啊，就是加持，加持啊，传承，因为历代的祖师一直把教法纯净的保留到现在。你只要观想他们，你就可以得到加持力量。第三，先贤后密，贤为渐修渐悟，密为当生成就。啊，他们一定强调显教先理解理论，之后呢才来密法的修行。显教是属于渐修渐悟，密教是属于当生成就。第四，强调道次第，菩提道次第含了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密宗道次第含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密宗道也就是在修持的，升起次第是什么？观想本尊、上师、曼达拉。圆满次第是什么？观想之后不可以执着，修持修法完毕了，要把这些观想出来的本尊、上师、曼达拉化为空，就称为圆满。第五个特色，重视因明、量论、思辨，这个是汉传佛教很弱的一部分。他们很强调逻辑，我们汉传佛教不强调逻辑，因为中国人强调圆融，所以不强调思辨思维。我们中国佛教几乎很少人在读因明学、读量论、读事论，强调思辨很少哈。第六，重视四部中义，各派无甚差异，也就是西藏的派别呢，重视四部中义。四部，小圣二部、大圣二部，是把印度佛教的小圣归纳为毗婆沙宗和经部宗，大圣佛教归纳为唯识宗、中观宗，就有小圣二宗、大圣二宗，这个是他们必备的思想。在我们汉传佛教，都有这些思想，但并不像藏传佛教那样子的强调。第七，由于历史的演变呢，就有了政教合一。目前的达赖喇嘛已经第十四世，换言之呢，从第十五世纪开始，皇派慢慢的掌握了西藏的政治权力，就有了政教合一。目前全世界政教合一的只有两个地区，第一个是西藏，第一个叫梵蒂冈。梵蒂冈这个国家只有1000个国民，里面都是出家众，都是他们的天主教神父、主教、枢机主教、教宗，政教合一。第八，皈依三宝三根本。在皈依三宝之前，要先皈依上师，那叫做上师啊，代表三宝。三根本是什么？上师，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是修行的根本，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加持根本就是皈依上师，以上师为终极的皈依。你只要皈依上师，就可以得到历代佛法僧三宝的加持。本尊叫做修行的根本，本尊是什么？每一个人修行他观想时候的目标。比如说我们修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观想阿弥陀佛的法相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这个叫做本尊。所以本尊叫做修行的根本，你修行 就是专修一个本尊，谁是你的本尊，你就完全观想他，持他的咒。还有护法，这是有护法神，他是事业的根本，佛行事业，也就是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必须要有护法神的保护。上师就是三宝，绝对皈依，有在家上师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四大派里面，萨迦派的法王是在家众，还有连马派呢，有一些也是在家众啊。所以上师不一定是出家众啊，当然出家众为主啊，也有少数呢是在家的上师。强调灌顶、持咒、观想，这些都是密法的修行。再来，每户皆有僧啊，他们的男众以出家修行为最尊贵。第十一，度亡，也就是中阴度亡，人死后超度的方法，这个在全世界的宗教里面讲得最详细的是藏传佛教。我们汉传佛教当然也有，可是我们汉传佛教都以死后的状况、中阴身的演变情况讲得不怎么详细。在西藏有度亡经啊，这个是他们很大很大的特色。西藏的度亡经、度亡的思想影响到20世纪心理学派，尤其是心理分析学派 Freud、Jung 都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才开发展出有所谓潜意识心理治疗的方法。我们从佛菩萨来看，南传佛教虽然也有过去佛跟未来佛，可是独尊释迦牟尼佛。菩萨指的是释迦佛过去世修行的因位，修解脱道，以阿罗汉为极国，不以成佛为目标。汉传佛教除了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尊以外，又有十方三世一切诸法菩萨，又强调法报化三身。南传佛教只有法身，不强调报身和化身。德行之名人化，汉传佛教有很多的菩萨，这些菩萨基本上都是道德善行的名人化，多手多眼的密教佛、护法金刚、多罗神，修菩萨道以成佛为目标，不畏生死，不住涅槃。藏传佛教除了汉传的显教的佛菩萨以外，更有密教的双身佛啊，这个是很特色，藏传佛教的特色，也就是很多的汉传、南传的佛教徒所不能理解的啊。为什么西藏佛教有双身？有双身，所谓佛父、佛母，佛父、佛母其实是象征智慧、慈悲。母亲是象征智慧，父亲是象征慈悲，因为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母，为一切功德之母，好像母亲为儿女之母一样，所以他是在度亡用的，也就是双身的佛是在度亡。度亡什么？就是有人死了，开始超度。人死后的法性中阴的阶段，第一天是中央毗卢遮那佛跟佛父、佛母、他的眷属菩萨、护法神出现；第二天是东方不动佛跟他的佛母拥抱，还有菩萨眷属出现；第三天是南方宝生佛跟他的佛母、菩萨、护法神出现；第四天是阿弥陀佛跟他的佛母，还有 他的胁侍菩萨护法神出现。第五天是北方不空成就佛跟他的佛母佛父佛母双身，菩萨也是双身，金刚神护法出现。第六天五部佛菩萨佛父佛母同时出现。第六天第六天是五部佛同时出来。第七天是所谓持明尊啊，持明尊跟他们的佛父佛母眷属同时出现。所以诸位可以看到所谓的双身是在度亡用的，也就是人死后的前一个星期有极净尊42尊，第七天就是有持明尊有10尊，那第二个星期总共有58尊的愤怒尊，也都是佛父佛母金刚护法神跟他们的那个佛父佛母跟他们佛母眷属出现啊，这个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啊，其他的佛教徒或是其他的宗教徒都不能理解这一点啊，原因呢因为这个是在度亡用的啊，超度亡者用的。有佛父佛母本尊永护空行母愤怒金刚等等。我们再看法，南传佛教的法比较简单，只有四圣谛、八正道、12因缘、37道品、3法印、9分教、业感缘起啊，它只是藏教而已。汉传佛教除了南传佛教之外，又加上6度万行、4无量心、12分教、阿赖耶缘起、法界缘起、般若经、方等经、净土经、缘起性空、意识相应、毕竟空、佛性论、藏通别圆四教，是属于化身佛所传啊，已经很复杂了啊。也就是南传佛教这么一点点，汉传佛教哇这么一大片啊，这个所有世界的学问里面呢，是以佛经最多最深最广的啊。藏传佛教显教的部分与汉传佛教大同小异，另外又加上9圣佛法，这是灵满派的理论，密续中阴救度、孔雀克毒、3密相应、极深成就、4深成就、法报化、3身佛所传。所以藏传佛教就比较神秘啊，他们说显教的部分呢是化身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至于很多的密法修行都是属于报身佛，有时候更神秘是法身佛所教的。因此呢你们显教一定没有，因为我们是报身佛和法身佛所教的啊。那汉传佛教基本上都是化身佛，南传佛教当然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汉传佛教又多了化身佛啊。如果就僧来讲，南传佛教的出家众现在有沙弥跟比丘，女众呢有沙弥尼跟释迦摩那尼，本来他们也有比丘尼，那可是由于历史的演变、战乱的关系，佛教都曾经消灭过，所以比丘尼的那种传承就中断了。诸位要知道，在中国佛教的比丘尼建立有2条路线，有一条路线是由印度而后中亚西亚而后西域而传到中国的，另外一条路线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在公元的5世纪曾经来到中国的广州，把比丘尼的传承传到中国的可是今天呢 南传佛教已经没有比丘尼了，他们比较强调过午不食，可是不素食，因为是托钵的原因。汉传佛教的出家众最完整的，有沙弥，有比丘、沙弥尼、释迦牟尼尼、你比丘尼，不怎么强调过午不食，当然也有若干的出家众强调过午不食，大部分都没有，因为要行菩萨道，而汉传的佛教很强调一个特色，就是素食，素食，这是根据《梵网经》而来的，在公元的第四世纪开始，就有了素食的习惯。中国的法师在早期第一二三世纪呢，都还没有素食，慢慢的在第四世纪开始，有了素食的法师出现。那个时候是梵网经已经传到中国了。藏传的佛教，男众沙弥、比丘尼，女众呢只有沙弥尼、释迦牟尼尼，没有比丘尼。他既不过午不食，也不素食，这个是这个地理环境背景的关系。我们从戒来讲，南传佛教只有别解脱戒，在这三大传承的里面呢，最接近最相同的就是戒，因为南传佛教的戒是属于上座部一切有部的同业系，是一切有部。好，那我们再来看汉传佛教的戒，也有别解脱戒。汉传佛教的戒目前主要是以四分律为主，参考一些五分律。四分律呢是属于上座部，诸位知道了，南传佛教也是上座部，只是说上座部有十个派别，南传佛教是属于上座部里面的一切有部的同业系，而汉传佛教的四分律是属于上座部的檀无德部，檀无德部又称之为法藏部，还有五分律是属于上座部的化地部。所以基本上汉传佛教的别解脱戒也是上座部的戒，南传也是上座部的戒，即使是藏传佛教的别解脱戒，也就是他们的出家戒了，也是上座部的戒，也是上座部的戒啊。我们再看汉传佛教，除了别解脱戒以外呢，还有所谓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以梵网经为基础，南传佛教没有梵网经，因此南传佛教没有菩萨戒。菩萨戒是强调三聚境界，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出家在家都可以受菩萨戒，这个在南传佛教所没有的。藏传佛教除了别解脱戒、菩萨戒以外，又多了一个，叫做三昧业戒。三昧业戒俗称密宗戒三昧耶。三昧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注意三昧耶的意思，也就是注意三三。什么叫三三？身与意三统一，心、智慧、慈悲统一，心、佛、众生三个统一，彼此不一不异，法、报、化三身不一不异，皆平等，这个就是三昧耶。三昧耶戒呢，以本有的清净菩提心为戒体，这个跟别解脱戒、菩萨戒是不一样的啊。清净菩提心这是什么？佛性，这是以佛性为戒体，以法界无量万德为戒行，无量万德就是利益众生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别解脱戒的话，戒行是什么？就是守规矩，比丘戒250，比丘尼348，或是352等等，依照那个戒条然后呢来行为。可是三昧耶不是，以法界无量万德为戒行， 以不舍正法，不离菩提心，不迁一切法，莫不利众生行等四众戒为戒相。三灭耶的意思就是平等本事除障精绝啊，从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戒的话，南传佛教它是最严格规定，可是汉传佛教因为要行菩萨道饶益众生，所以多出来一个菩萨戒。